今早我都好想透过一个嘅信息，同大家亦都藉着神嘅话语，我哋一齐嚟到去更深嘅去体会、去明白我哋嘅主，佢系一位点样喺绝境当中系施行拯救嘅上帝。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我首先都会邀请大家同我一同嘅祷告。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感恩，我哋知道你唔单止系万物嘅主宰。主，你更加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今早能够一同的来到聚集去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好像空间上面的阻隔，就好像刚才姊妹所分享，父母见到孩子那个的笑容就已经觉得是心满意足。主，无论我们今天我们在什么的、处境的里面，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如何，但当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悦纳，你也都明白我们每个人今天在你面前的光景。所以主，我们更加的仰望你，透过刚才姊妹的见证，透过我们诗歌的敬拜，也都更加愿意藉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你亲自的来到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晓得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要尊你为大，我们的灵要以你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宝贵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母亲节，是吧？我们也都感受到就是说，哇，母亲的力量确实是很大，不单止可能在家中的孩子体会到母亲那种的影响力，就算今天的社会呢，在香港我们特别有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今早大家有没有机会出过街啦，今早我们教会的路途当中的时候呢，已经见到，咦，好像比平常的礼拜日呢都多了很多人出街了。还走到个街角呢，见到有一条人龙在这里。我起初我都奇怪，有什么买呢，人这么早就排队。哦，原来呢有社区的议员呢在这里派鲜花。当然呢，排队的人都不是为了自己去拿鲜花，是不是？当然是为了他的妈妈去拿这个鲜花了。当然对香港的这个的经济来讲呢，今天也都是一个很多的，特别是餐室啦、酒楼啦，他们都会很期待的时间。因为相信呢，母亲的力量呢就会带到今天呢，那个的生意呢都会是非常的好了。咁我哋今早想睇段嘅经文呢，亦都系关乎一个嘅母亲，亦都睇到一个母亲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经文呢就记载喺呢个嘅出埃及记嘅第二章第一至到第十节嘅系。咁我哋当中可能都有一啲系曾经作母亲啦，我唔知道你仲冇一个嘅印象，当日啱啱知道自己怀孕要生孩子嘅时候，当时候嗰个嘅感受。可能呢就是欢天喜地，亦都可能好紧张到呢不知所措。当然亦都有啲嘅情况，佢头先主持所提到嘅话，啊，好似呢就唔知道係要惊啊定係要喜。咁不过一个小生命嘅诞生，好多时候代表住新嘅希望同埋新嘅活力。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喺新年嘅日子啦，无论係农历嘅新年或者係元旦日呢，好多时候新闻报道呢都会係讲到呢啱啱出世嘅 BB 仔。咁通常喺电视画面里面，大家见到个熟悉嘅情况呢，就係、是、父母呢係抱住一个 BB 仔呢就好开心咁样嚟到係去讲述佢哋嗰个嘅经历，作父母嗰种嘅喜乐同埋欢欣啦。咁而好多时候唔单止父母，一个婴孩呢都可以带来呢好多好多家人的一个的喜乐。但在这个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至十节里面呢，就讲到一个的婴孩的出世，就不是完全这样的一个的图画了。是他的父母为了保护这个的细蚊仔，他和他的家人呢就要冒一个很大的生命的危险。本来一个好像很平常，或者甚至我们说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情况，小蚊仔出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是生命威胁的处境。我想最近不论香港人，整个世界人都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出现，一个的病的发生，都感受到这种的由一个正常生活的情况 突然間被打亂到咧，係可能一個係憂心啦，同埋好似幾乎陷入一個絕望嘅境況裏面。大家可能都仲有少少記憶，曾經我哋發覺原來買口罩啦，或者漂白水啦，或者廁紙啦，啲好平常嘅嘢咧，竟然咧我哋都陷喺一個恐慌裏面要去搶購。而好多時候，我哋亦都發覺喺呢個嘅疫情嘅裏面咧，每個人嘅生命都受到呢個嘅威脅。無論你可能係有權有勢有財有力都好，我哋記得啊，就算英國嘅首相咧，都幾乎話唔知道有冇機會咧見到佢自己啱啱出世嘅 B B 仔啦，係。所以呢個嘅疫情帶嚟俾我哋一個好重大嘅提醒，就係話原來我哋每個人都有機會係落喺一個嘅絕境嘅裏面。咁所以呢段日子裏面咧，我哋都睇到好多人，香港人裏面都不乏呢個嘅情況，就係進入一個嘅情緒困擾嘅時間嘅裏面。咁有時候我哋喺一啲嘅資訊資料裏面就揾到有啲專家、一啲嘅心理學家咧，都俾我哋一啲嘅提醒，可能咧有五招啊抗疫嘅嚟到係去安撫你情緒嘅招數俾你。咁但今日可能我哋話，唉呢啲嘢唔再適用啦。我哋香港咧已經開始走出呢個嘅困局啦，係。但係想深一層，係唔係真係就會平安無事咧？其實嚟緊嘅可能一個更加大嘅威脅，就是全球嘅一個經濟衰退嘅情況。冇錯，新冠狀病毒肺炎嘅疫情會過去，但人生就仍然會有好多嘅風浪。我哋知道人生既然会有好多唔同嘅风浪会来临嘅时候，咁我哋要祈求嘅系乜嘢，或者我哋渴望嘅系乜嘢咧？系咪一个冇风浪嘅人生咧？咁我哋都知道冇乜可能。我哋绝对肯定知道就系我哋需要就系学习点样喺风浪中能够去经历呢啲嘅难处，但仍然咧能够达到我哋人生嘅目的地。我哋感恩。我哋有一位专为我哋解决绝境嘅专家，就是我哋嘅上帝。我哋今早会从一个嘅婴孩嘅出生，就系摩西嘅出生里面，我哋再一次嘅去认识喺绝境里面嘅拯救嘅上帝系一位点样嘅主，系点？我哋亦都点样嘅能够系去信靠佢？让我哋首先嚟到睇一段嘅经文吓，咁我会为大家读出啊，或者大家可以睇住我哋嘅投影片。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至第十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会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侍女把他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啊，孩子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子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作奶妈，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那女孩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这孩子，我必给你工价。那妇人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个母亲的绝境，这个绝境的情况呢，其实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呢，可以说有个更加详细的介绍。在第一章里面讲给我们听，以色列人在埃及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因为上帝赐福俾佢哋，使到佢哋人口急速增加。咁但系咧，带嚟嘅就系埃及人同埋佢哋嘅统治者法老咧，就非常嘅担忧，觉得以色列嘅人口嗰个嘅众数咧，系令到佢哋生命、佢哋嘅经济、佢哋嘅政治都受到威胁啦。因为恐惧嘅缘故，所以咧，佢哋就做一个好唔合理嘅去对待以色列人嘅方法，就系希望咧压制佢哋嘅人口增加。第一次，佢哋首先咧就系将所有嘅以色列人咧都变成佢哋嘅奴隶啦。但呢个招数都仍然冇好大嘅果效。于是咧，法老就再做另外一个嘅阴谋，就系命令咧以色列人嘅收生婆咧，佢哋要喺接生嘅时候咧就暗中杀咗嗰啲啱啱出世嘅以色列人嘅男婴。但系咧呢个嘅计划仍然冇一个嘅肯定嘅果效。于是咧，法老咧就落咗一个最可怕，亦都可以话系一个灭绝人性嘅一个命令啦。喺第一章嘅廿节嗰度咁讲，法老吩咐他的众百姓说：嗱，呢个系一个公开嘅行动啦，亦都要全民参与啦，即系所有嘅埃及人咧都要有份去做呢件事啦。做乜嘢呢？把所生的每一个男孩都丢到尼罗河里去，让所有的女孩存活。就是说每一个埃及人都可以去抢走以色列人他刚刚生出来的以色列的 BB 仔，只要是男仔的时候就要掉落尼罗河那里，要是就浸死，要是就被河的鳄鱼或者其他的猛兽就来到去毁灭。我们想想这个情况真是一个绝境了。如果你是当时一个以色列人的母亲，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你的反应又会是怎样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经文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在一个利未人的家庭里面，正正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遇到个绝境的时候，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在绝境中，我们怎样去继续的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看到第一点很重要的学习，就是绝不放弃。什么令到个困境变成绝境呢？其实不是困难的巨大，而是当我们决定去放弃。什么令到困境变成绝境呢？就当我们决定去放弃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作为上帝的儿女，好多时候咧，上帝系藉着困难咧嚟到叫我哋嘅信心成长嘅，所以困难几乎系唔可以避免。我哋要记住就系、是、遇到困难嘅时候，唔好失望，唔好放弃，要寻找上帝喺当中嘅带领嚟到去面对呢个嘅困境，或者甚至系一个嘅绝境。我哋睇到喺第二章第一、第二至第二节讲俾我哋听。一个的家庭有一个的孩子要诞生，突然之间经文由第一章那个结束的时候，由这个的当时候全国的权力中心在皇宫里面皇帝的命令一个的处境，就转移到去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平民的家中。在这时候我们都看到经文也都没有提到这个父母的名字，似乎好似特别系想我哋觉得佢哋只不过系好平凡嘅人，所以我哋睇到喺呢个情况里面，呢、这个家庭父母遇到呢个嘅危险嘅境况嘅时候，我哋相信唔单止因为佢哋自己直接系受影响，亦都可以话佢哋都感受到全个民族嗰个嘅悲痛。但系佢哋要做咩嘅决定呢？系冒险去违抗皇帝嘅命令？定是无奈地去屈服呢？要记住，这个决定不是只关乎刚刚出世的 BB 仔的性命，因为违抗皇命可能带来全个家人都会被毁灭。到底什么令到这个妈妈决定不怕危险不怕威胁都要保存这个小孩子的性命呢？可能你觉得妈妈的天性当然是想保护孩子，但那个代价是非常之巨大。我们看到经文这里告诉我们， 媽媽見到嘅孩子係一個俊美嘅嬰兒，就決定咧就將佢收藏起嚟啦。其實我哋大家如果有經驗見嗰啲啱出世嘅 B B 仔咧，我唔知道你會點樣形容佢哋。通常我哋就話：哇，肥肥地啦，粉紅色嘅皮膚色啦，就好似一堆嘅面粉咁樣，係咪啊？咁當然啦，父母一定覺得佢好靚嘅。咁所以後來咧，我就學到點就係話，當去探一啲初生嬰兒嘅父母嘅時候咧，點樣去讚嘅 B B 仔，佢哋會最開心咧？啊，呢、這個 B B 仔真係好似你啦！佢哋一定收貨嘅係。咁所以我哋會奇怪，哇！呢、這個媽媽話見到個 B B 仔好靚，咁就去收藏佢。咁每個媽媽都可能都會有咁嘅感動，係咪啊？不过我要注意就是，其实这个俊美这个字呢，不只是讲外貌的靓。其实这个字一个更加清晰的翻译，在其他的旧约经文里面呢，就是好这么解。妈妈见到这个小蚊仔是好，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呢，讲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呢，每样的创造完结呢，他都会说这是好的。这个就是那个好了。所以虽然我们不太清楚知道到底这个表姐出世的时候是不是个样子特别靓，所以说好，还是其他的状况。但肯定一点就是说，藉着这个好这个字，妈妈是感受到知道这个是神一个美好的创造。可能我们知道古代奴隶的生活都很艰苦的。所以或者很多 BB 仔出世的时候健康状况各方面都不是很理想。是不是因为这个表姐出世的时候一种美好的状态，是令到这个妈妈是感受到上帝在这个生命里面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呢？我们不知道，只有这个妈妈知道。但肯定一点就是，她相信神赐这个美好的孩子给她是有神的心意，所以她就愿意去寻求神的帮助去到保存这个孩子了。咁呢个一啲都唔容易嘅。大家可能都有接触过啲初生嘅婴孩。点可以将佢收埋喺屋企里面唔俾人知呢？你知道细蚊仔都好容易喊㗎啦，係咪？咁但係呢，当然头嘅三个月呢或许都仲容易啲。但係过咗三个月之后，咁又点呢？同埋以后日子又点呢？係咪继续不断嘅嚟到係收埋个 BB 仔呢？定系或者话啊，不如迟啲我将佢男扮女装咁样，系咪啊？呢个就我谂到个方法啦，将佢男扮女装。咁有啲细蚊仔咧，都似男仔都似女仔噶嘛，咁或者就可以瞒骗过去。不过我哋睇到经过三个月之后，因为呢个妈妈经历到神好奇妙嘅保守，佢信心又再向前行一步，佢决定咧用另一个方法嚟到保存呢个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绝境好像来临的时候，不要放弃。就是说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走前面的一步。其实有些像我们中国人说摸住石头过河，我们未必能够看到这个绝境的前面一个清楚的出路。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神寻求祂的带领，一步一步地去走。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至第四节里面，妈妈就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了。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以知道他究竟会怎样。好奇妙地就是，法老的命令呢，就要人将小蚊仔掉落河里。妈妈现在做什么？是的，她真的有遵行法老的命令，将她小蚊仔就掉到河边了。不过经文也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她这个安排不是要放弃的小蚊仔，而是她相信神会有一个工作来保存这个孩子。所以她首先就做了一个防水的箱，这里说这个箱是抹上柏油和树枝。然后呢，他又很小心是将箱子就摆了在河边的芦苇中，即意思就是说呢，不会一摆落河里面很容易被春走了。那我想更加重要的点是什么呢？他派他的女儿 啊，呢个表姐一个姐姐嘅，就远远站立去睇将会有咩事嘅发生。嗱，我哋都知道，将呢个细蚊仔即使摆个好似好保护得好好嘅箱里面，摆喺个嘅一个河边嘅芦苇度，好似唔会冲走。但其实我哋唔知道嘅就系，仲有啲乜嘢可怕嘅事可能发生。特别咧嚟到河边咧，好多时候都有啲嘅猛兽嘅。咁样，如果个妈妈唔相信上帝系会保护佢孩子咧，我知道就系佢一定唔会叫个女儿咧就企度睇住。边个妈妈会叫个女企度睇住自己嘅细佬俾条鳄鱼吞咗咧？系咪啊？系咁可怕嘅事。所以我相信咧，当妈妈系吩咐个女儿喺度守住嘅时候咧，其实佢就相信上帝系会有一个嘅安排。而他自己呢就在家的里面去等候。我们说这个是一种完全信靠的行动。虽然不知道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上帝是会怎样的来到去保守这个孩子。完全信靠就是我做了我能够做的，就将个后果交给上帝。这个并不是等于是放弃，而是一种的期待在里面。如果我们是一路去跟随着上帝的引领的时候，当他关了一道门，他必定会为我们开另外一道门。这个期待叫我们能够有行动，这个期待叫我们即使不能够再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到去祷告，来到等候上帝那个工作。因为全能的上帝是值得我们去信靠。我有一个朋友，他大概一年前呢，就因为家人患病的需要呢，就回到加拿大。但他家里在香港还有一个物业，就是他原来居住的地方。他都打算呢，就说回到加拿大安顿了之后呢，就开始会去将这个物业卖了去了。但经历了都有一段几长的时间呢，始终都不能够成功卖出去。但是呢，其实他的经济需要呢都开始越来越大了。大概到今年一月的时候呢，就有买家呢就睇中咗，亦都愿意去买啦。咁嗰时諗心去諗，啊，真係好啦，可以卒之能够甩手，可以即係套换返啲嘅现金去俾佢自己生活嘅需用。点知当我准备安排返嚟香港嘅时候呢，啊，呢个准买家呢就遇到喺银行按揭上面呢个困难，就决定呢唔买啦。咁一场好似空欢喜咁样。咁不过跟住呢又有收到消息，又有人有兴趣了。但是那时候已经去到二三月了，大家都明白香港就有一些防疫措施出来，是吧？所以一个从外地回来的人呢，不单止找机票不容易，因为很多国际的航班都停了。第二方面呢，由北美回来呢，就需要呢就是这个自我隔离14日啦。不要说就在飞机上面也都有一个受感染的危险的。咁而喺香港办完事之后呢，佢返到加拿大呢又要隔离14日。咁即係话呢，喺时间上面呢都需要一个好紧密嘅安排。因为呢唔单止係有一个嘅可能要做一啲嘅买卖交易上面嗰啲安排，同埋呢佢亦都要安排就係话当佢离开加拿大时候，同埋返到加拿大亦都唔能够返屋企嗰段时间呢，佢嘅家人呢特别嗰位患病呢係得到适当嘅照顾。咁所以呢啲事情呢都需要好多方面嘅配合。但呢位肢体有信心，相信若果神带佢返嚟呢，必然每件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嘅好嘅安排。咁所以呢，当佢返到嚟香港嘅时候，完成咗交易啦，只有五日嘅工作天就搞掂晒所有嘅嘢。咁但係呢，其实个价钱呢就比之前呢係少咗啲。不过当他得到那个的买卖的金钱的时候呢，又想一想，啊，原来又没有少到。为什么没有少到呢？原来最近呢因为那个的汇率的改变，因为呢加币呢是跌了，都有一个比较上大的一个的情况。我朋友很深的体会到完全信靠那个的美事，就是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即使我们有些事在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行动里面尽了力也都不能够达到的时候，当我们完全信靠主会为我们有预备。 除了在这个绝境里面我们学习怎样去信靠之外，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绝境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拯救。在第二章的第五至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拯救的上帝是会有奇妙的预备的。请大家听我读这个经文。第五节，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侍女把他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啊，孩子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当 BB 仔被摆在这个河边没多久之后，有个女士就出场了，原来是埃及王法老的女儿，就是公主了。他还带着一班的侍女来到，我们相信当时那种排场都挺虚撼，不过他们就没有这个禁罪令的，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过可能很多人都会奇怪，经文说公主来到河边洗澡，为什么公主会舍弃皇宫那些豪华设施，就会走到来一个平民都要去的一个河边来到洗澡呢？其实我们相信很大机会呢，这位公主来到河边洗澡呢是一种宗教仪式，就像大家今天都见到印度教徒呢，他们会走去这个恒河那里去冲凉，就去求福这样。所以这个公主的出现呢，确实有神一个很奇妙的预备在这里，是一个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但更加令我们惊奇的是什么呢？公主呢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如果大家留意第五、第六节，所有的动词其实个主词就是公主，是公主体验的箱，是公主派个侍女去拿个箱，是她打开个箱，是她见到那个孩子，是她可怜怜悯这个孩子。这些动词全部给我们知道，就是说公主的行动是她自己做的，不是因为宫女的参与，不是他们的提议，或者不是他们的鼓励，或者是劝告。神很奇妙的预备就是，不单止这个公主出现在这个 BB 仔所摆的位置的地方，更加他这个公主的心思意念里面做了一个工作。当这个公主打开个箱的时候，她见到一个男孩，她竟然可怜她，竟然愿意 去收养他。我们要知道公主是很清楚这个小孩子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即是说他知道如果他收养这个孩子，就违抗他爸爸一个公开的命令。有什么令到这个公主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决心愿意这样来做呢？经文没有详细解释，但就讲出了一个重点，看啊，男孩在哭。这个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看下小孩子这时候哭了。公主作为一个女性，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孩子，但是她那个的母性就被带动了，可怜这个的孩子。也有一个背后可能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就是这个公主呢，如果她是因为一些宗教礼仪去到一个河边洗澡，会不会他就觉得哇，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所拜的神明所赐他的，所以呢不论他是不是一个埃及人都好，他都愿意去收养呢？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看到就是说没有神迹奇事发生，没有人的参与，但是呢上帝就令到这个埃及王的女儿就收养了一个本来是他爸爸要杀的一个的孩子。这个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祂的智慧，祂的大能是何等的奇妙。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困难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记住就是更加一个的机会可以去彰显上帝的大能和智慧。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有你的难处，我相信这样问可能都会多余的，大大小小的难处我们都必定会有。记住细的难处在神眼中不会是太细，大的难处在神眼中亦都不会是太大，因为严格地来讲，我们的细 我哋嘅大，其实喺眼中都冇分别。所以无论你嘅难处系乜嘢，记住要交托俾呢位能够拯救嘅上帝，因为佢有奇妙嘅预备。同埋更加重要嘅，我哋喺第七至第十节度睇到，上帝嘅拯救咧，亦都系完美嘅。系我哋睇睇呢段经文。孩子的子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作奶妈，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那女孩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这孩子，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什么叫做完美呢？假如现在你要肚饿，家里找到个面包吃，那就解决了你的问题，是吧？但是不是完美的解决呢？假如现在你肚饿，你可以吃到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去到你最喜欢的餐厅，你可以有最好的朋友陪你，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好朋友就说我请你吃，那你就说这个是完美的解决，是吧？当我们看神的拯救的时候，我们发觉神的拯救是完美的。所以当这个孩子被这个法老的女儿怜悯的时候，我们看到站在旁边的姐姐就立刻跑出来提出一个建议，我帮你找个奶妈好不好？在古代的社会，权贵人士他们都会用奶妈来帮他们去凑个身份仔，而且不是凑两个月三个月的，是凑几年的，凑到身份仔都相当大的。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其实在幼年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很重要的阶段就由这个奶妈去负责的了。不单止可能照顾饮食，更加很多的教导。如果我们想想，这个 BB 仔被摆在河边，本来就会被毁灭，但竟然得到公主的收养，你说是不是欢天喜地呢？但如果再上深一层，假如这个孩子被收养了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甚至有可能成为在埃及的政权里面一个高官，但是结果就怎样？他就成为了压迫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那我想他的父母呢，可能甚至会后悔是将这个孩子摆在河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完美的拯救是什么呢？他不单止让这个孩子生命得保存，得到最好的教育，就是将来他可以作为公主的养子，是受到无论在军事在学识上面各种领袖的装备。但更加重要就是他是有个机会在他幼年的时候得到他自己的妈妈，一个敬虔的妈妈，信靠上帝的妈妈来教养他，以至他长成之后，他知道因着妈妈的见证，他的出生是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上帝是有一个的计划在他生命里面。就好像经文最后讲给我们听，这个神恩仔呢，就是以后神用来拯救全个以色列民族的摩西拉。所以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就给我们提到这个审问者的名字摩西。整个故事到这个时候结束，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摩西了。摩西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其实如果从一个的希伯来文讲呢，就是拉出来的意思。我们当然相信公主是埃及人，她就不会改希伯来人的名字。咁摩西个名喺埃及文里面嘅意思咧，只系话儿子咁解嘅啫，咁所以都系几普遍一个名。咁但系咧，经文特别强调嘅系希伯来文嘅意思，就系拉出嚟。我哋可以咁讲，摩西出生嘅时候咧，佢系被公主从一个嘅河边嘅箱里面拉出嚟。但当佢长成之后，佢嘅生命嘅目的就系乜嘢咧？就是神要用佢将以色列民族从埃及拉出嚟。所以这个经文其实要强调就是说，神完美的拯救不是单单只在一个 BB 仔的身上，他藉着这个 BB 仔是要拯救他的子民。 咁頭先我提到我個朋友從加拿大翻嚟，完成咗個買賣交易。但更加重要點係乜嘢咧？就係喺佢唯一可以活動喺香港好自由嘅，係去辦嗰啲嘅可能係嗰個嘅樓宇交易嘅事情之外啦。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當時候佢有一位病危嘅哥哥，一位患癌症病情咧，突然間開始進入個危險階段嘅哥哥喺香港嘅。咁佢喺離開香港之前一日，我嘅朋友就探到佢嘅哥哥，亦都向佢分享福音。結果佢哥哥咧就信咗主啦。我哋睇到神一个完美的拯救，不单止要帮助我朋友是解决了一个经济上面的需要，主的拯救更加重要的拯救就是叫人能够得着福音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学习呢？第一点，我们要敬主，无论任何的困境都不会成为绝境，就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能够在绝境里面拯救的上帝。在他的字典里面永远都没有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字。所以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要记住，就是首先不要放弃。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在整件事件的里面，上帝用了是最平凡的人。我们看到摩西的妈妈、她的姐姐和她的公主都是女仔。当时法老就觉得，哇，以色列的男子呢就是他的威胁，是可以摧毁他的力量。但上帝用来破坏法老的计谋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女仔。所以我们都要记住，就是当上帝施行拯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几平凡或者几没有能力都好，都可以成为神使用我们去作成他拯救工作的一份子。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藉着一个完全信靠的态度来参与他的计划里面。当然最重要我们要记住，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比摩西的父母可以说是更加有确据，就是上帝是一个完美拯救的上帝，就因为他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复活，给我们今生有丰盛的生命，也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就是真正的完美的拯救。你是不是已经很肯定自己得着这个完美拯救的恩典呢？如果你不肯定的时候，我盼望这个就是一个的机会，今天你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完美拯救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到祷告。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感恩，无论在以往的历史里面或者在今日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诸子姊妹的分享，你是一个在绝境里面拯救的上帝。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你的大能大力，更加我们看到你的慈悲怜悯。主，我们今天向你呼求，如果我们未曾认识你，未曾得着这个宝贵拯救的恩典，主啊，求你今天就帮助向你呼求的人，来到是去亲近认识你。主，如果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信心，不要放弃。求你给我们智慧，看到前面你为我们预备要行的道路，就带着一个完全信靠的心来到仰望你，期待你那个的奇妙的预备和你完美的拯救。我们的感恩交托是奉我们得胜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